45篇17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我们同心祷告。慈爱天父，我们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圣名，因你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你也是垂听祷告的主，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求主引导我们，常常以祷告来亲近主，每日与主同行。今早晨，当我们来到主的圣所，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感谢主再次带领罗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主你的信息。求主恩膏他的口，叫他成为你话语流通的管子，也求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亮光，带领我们走过这段作为客旅的日子。不论环境有多么的无奈，我们仍然能够享受到主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恭敬地将今早晨的崇拜交托，求主亲自地带领整个的聚会，并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将我们所行的一切都能讨主你的喜悦。我们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会众起立，我们唱荣耀归圣父。继续唱赞美诗17首，主手所造。
主手所造万象生灵，迸发声音赞美真神。
刚刚主席在宣召经文提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相近。在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情况，我们真的需要求主来开我们的眼睛，求主让我们能重新对主有信心，有希望，有爱主的心，一起来依靠跟随我们的主，求主开我眼睛。我们一起来唱。转眼仰望耶稣，
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烦，眼前一片黑暗朦胧，只要仰望主救的光明，生命生。
大家一起站立，感谢主，他是信实的，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上帝。一起来唱愿你崇高，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走
请坐。是的，我们的主是蛮有慈爱和信实的，他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起引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九节，我起会中引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我们一起来念，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念一段金句，腓立比书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两遍。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腓立比书四章六节。我们再来唱一首赞美诗290首，救主像牧人领我路。使徒信经，我们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能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会众请坐。在还没有听到之前，请六位姐妹为我们读经，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
路加福音18章，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 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接下来刘牧师要为我们证道，他的题目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大家早上好，现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因为人这么大，科技这么样的发达，这么样的昌明，可是我们都得承认，在那个滤过性病毒，这个冠状病毒就是其中的一种，小到不能再小的了，在滤过性病毒面前众生平等，但是呢，在我们的主的眼里面，属他的儿女都不一样，都是他所宝贵，都是他所看重，都是他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面对这种疫情的扩散，新加坡因为地理环境跟原有的这个优势，原有的优势就是它是一个交通枢纽，人来人往多得不得了。我记得看新闻讲，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人预测了，就有人预测新加坡可能情况会棘手一点，因为这么多的游客来来往往啊，哪里能够说弄得滴水不漏，能够尽力，我们尽力做到这个地步，我们感谢主，有为的有能力的在上执政掌权者。但是你说做得够不够，需要大家一起共同参与。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要惧怕，我们要有智慧，我们也要有耐性，也要有坚韧的这种毅力，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好好的保护自己。我也注意到刚来的时候有一些报告，我在我的教会里面也呼吁，之前来大家握手，现在呢到了教会不握手，我们大工作揖啊，好像古人这个打个招呼点点头，进了教会不要马上坐下来，进了教会不落座，先密水喉洗净手，听懂吗？要赶快先去洗手。很多专家学者都提醒我们要常洗手，因为接触传染常洗手。所以到了教会不握手，打工作揖点点头，进了教会不落座，不要马上就找位置坐下来，进了教会先洗手进了教会不落座先密是澡的意思，先找有水喉的地方去洗手间呢先密水喉洗净手那么有的人戴口罩，你要先脱口罩呢还是先洗手要先洗手后脱罩，先后顺序不颠倒你把这些把它记起来，一些原有的原应当知道的 护理常事啊。我们可能平常松懈惯了，比较不在乎，现在哦，我们也要学了，我们现在也要不但要学，也要学着去做去，所以要先洗手后脱罩啊，先后次序啊不能够颠倒的啊。那么脱口罩也有脱口罩的步骤啊，也有脱口罩的做法，我们想这个我们就不在这边继续讲下去了。不过呢，我们要有智慧，不用担心啊。我给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八个字啊，要镇定自若，听得懂吗？镇定，要镇静，要安定啊，自若，如常生活，还是一样按部就班，但是要有一些节制。人多的地方不要一窝蜂跑过去啊，人多的地方不要往里面钻，不要往里面挤。搭车呢啊，出门在外搭车，我们保护好我们自己，手不乱碰。这个不要去揉眼，不要去弄自己的这个嘴巴了，这种之类的啊，一定要小心一点。这个搭电梯啊，这个手扶梯啊，那个地铁啊，我们都要自己留意。好，我们今天开始主日的信息跟大家分享。大家记得去年十月中啊，我上一回在这边和大家一起聚会，一起见面，什么时候？是去年的十月中啊，十月中我在这边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也是跟祷告有关的信息，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啊，或者是在你的笔记本，或者是在你的圣经上面，可能有一个这个好像旁边的啊眉批加了一点。我上次跟大家就着两段的经文呢，有一个简短的分享，用的是祈求的，你们祈求。就怎么样，就给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这一个是 ask and you shall find, seek you shall be given, ask you shall be given, seek you shall and it will be found, knockThe door shall be open for you. 刚刚好就是 ASK 英文呢，我们知道英文的字母就是 ASK 这个字眼啊。主耶稣他在登山宝训要结束的时候，他讲到这一段，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一节那个地方。第七节，这是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因为跟今天的经文也是有关联的啊，也是有关联的。马太福音第七章从第七到第十一，他那边讲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然后呢，他底下就再重述的讲，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他说：“你们虽然不好，我们是在地上到了一个地步了，到了一个年纪了，我们有自己的家庭，我们有自己的儿女了。我们对待我们的儿女，虽然我们不是顶呱呱最好的这种父母亲，我们都知道。”要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呢？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那这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也提到过，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所以我们上一回讲马太福音第七章那段经文的时候，也引用了参考了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几乎大同小异，不过路加加了一小段的故事。他讲到说啊，说有一个朋友行路啊，很晚很迟了才到这里，结果呢怎么办呢啊，他就想要来说有朋友来拜访啊，我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款待远道而来的朋友，怎么办？他就跑去他的邻舍，跑到他的邻居那边呢去敲门啊，就把他的困境告诉他的邻舍。这个他的邻舍，他的好朋友呢，就在里面讲说，哎呀，太晚了，不要搅扰我们了，我门都已经关了啊，孩子也同我都已经躺在床上睡了，我不能起来给你啊。那主耶稣他就着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啊，他就继续的发挥，他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祈求，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然后底下就跟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所讲的是一样的啊，祈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然后也讲到同样的一段啊，也讲到同样的一段，你们做父亲的啊，有儿子，谁有儿子求饼我们给他石头呢？不会。求鱼我们反给他蛇呢？啊，我们虽然不是顶呱呱这个超级一流的这个父母亲呢，都知道要拿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儿女，更何况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好的东西给儿女呢？这里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个路加福音写的跟马太福音写的稍微在字句上有一些不同。马太福音那边讲，更岂不更把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儿女，路加福音把它点出来，把它讲的呢更确定，这个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这里的意思是说，向主祷告的人，向父上帝祷告的人呢，就是求他的人，可能我们所求的，我们的眼光认为这个好，到这里，哎呀，这是我最想要的啊，得着了心满意足。但是在主的眼里面，他要给我们这个更好的，是我们的眼界都可能够不着的，可能我们心里面都没有想过，可能我们都不识货，我们可能是被外表吸引了。所求的看起来固然好，在主的眼里面不一定是对我们最好，我们最需要的。所以他要给我们的，岂不更把那个好的更好的给了我们。那这里面的更好的是什么？是把保惠师圣灵给了我们。所以路加福音讲的呢，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面前求啊，我们可能求来求去都求什么？求功名利禄，求好像我们华人传统所喜欢的五福，是不是？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喜欢的是什么？喜欢的是富贵啦、啊、长寿啊、健康安宁、康宁嘛、啊，约富约寿约康宁。接下来呢，有好德，有好德有两种解释呢。有好德的解释，一个是从男性，从男子的角度来讲，你讨到一个贤惠的好妻子啊，贤内助，那你一生幸福啊，那是有好德， 这是一方面的解释。另外一个解释是，你知道要对自己的这个品性，你的道德的水准要能够拉高一点。有好德是指你有好的行为啊，不单单你要富啊，要富有，不单单你要长寿，不单单你要健康要安宁，你也要对自己的这种道德水准标准，待人接物是不是真正存着一个善良的心，要友好的。那最后呢，考中命，要能够善寿终正寝啊，这个是我们华人传统啊所强调的那个五福。所以我们有时候祷告，很可能我们着眼就着眼在这个程度。有没有人会想到说，向主求求一位保惠师，三一真神的第三位个保惠师赐给我们？没有，没有人想得到这么宝贵这么好的这个礼物。所以路加福音这里所讲的呢，两相对照，我们更喜欢路加福音里面这一句话，他说啊，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向他祷告的人，给向他求的人。这里的上下文告诉我们，向他求的人呢，是我们向他向天父求。如果父不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主不把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我们都不知道该向他怎么求，不知道要求什么才是真正的宝贝。你懂我意思吗？我们的天父把最好的给我们。好，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做一点简单的复习啊。啊，那我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趁这个机会也再来温习，再来温习祷告，有关于祷告的功课啊。祷告其实是我们人性里面固有的，原本就有的。你说从哪里来？从我们的主创造我们，赋予在我们的生命里了，赋予在我们生命里了。只有人，只有我们人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人，才会有祷告，才会去祈求，才会去寻找，才会去叩门。你有没有看过你养的狗他们聚会在那边祷告？有没有看过你喜欢的那个宠物，你猫啊啊，他们会来祷告？只有人。你知道我们古代的一位很出名的历史家叫司马迁，太史公司马迁啊，可能在座的这个读过了啊，可能也读过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啊，他写的《史记》那本书里面提到，他写啊有关于楚辞，楚国屈原，我讲屈原大家可能知道的人多一点啊，楚国的一个爱国诗人屈原写的那种文章文体啊，在楚国那边的文体是那种骈体文啊，是那种骈体文啊，那个叫楚辞。他就在讲楚辞，讲楚国屈原这些他的生平故事的那个前面那一段，他就提到一段话，是我们人人都知道的。你痛的时候啊，你会喊谁？你会喊什么？你会喊妈耶。你痛的时候会喊妈耶，一下子可能呢，我们走路不小心脚踢到了，踢到一块石头，哎呦，这个脚趾头痛了，你会妈耶。那你受到冤屈的时候，你心里面很痛苦啊，受到冤屈，那个时候你会喊什么？你会喊天啊。这个是人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能你喊出来的那个词语不一样，但是呢很自然，很自然你会有这种所谓的去祷告，去祈求这样的一种那种情操，这样的一种直觉的反应。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往往我们不知道该祷告的对象是谁，该向谁祷告，这个很重要。你向错了祷告的对象啊，枉然。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他的年龄跟我相仿，但是他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四十年前的事了，四十多年前的事。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呢，正好住对门的邻居又是查经班里面的 Bible Study Group， 他就提起当年他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被下放到农村去的啊，深山野林里面，远离自己的家乡，那种不大不小的年龄，就是十来岁吧，顶多就是大概就是十八岁上下的那种青年啊。这个在座的有些年纪年长的可能知道那个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啊，整个中国疯掉了啊，跟着那个毛泽东疯掉了。这些不大不小的就离乡背景，把他们弄到乡下去，叫知识青年下放。那对他们来讲多痛苦啊，在那边原来不是生长在农村里面，现在呢也要跟着生产大队去耕田啊，去插秧啊，去什么都不懂。那时候又穷困的要命，吃也吃不饱，所以他就想，哎呀，我难道一辈子就在那边了吗？很多人很苦闷，很自然，这个人性里面想要寻找帮助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人性就开始油然而生了。所以他就想起小的时候妈妈拜拜的时候，他闽南人嘛，这个厦门那边拜拜的时候呢，用香向着月亮拜拜。你知道我们华人很多民间的这种宗教呢，就向着天拜，拜天公，拜鬼牛，拜这个月亮。所以他就想啊，我来学妈妈。他就自己呢弄土，弄一个小小的，当然这个偷偷摸摸的，不可以在你的朋友在你的这个生产大队前面弄，偷偷摸摸的。可是他自己马上就有一个问题来问他，他说，我向月亮求，月亮会听我的吗？他会回应我吗？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上帝给他的恩典。虽然他都还不知道，不认识上帝，这个时候上帝已经给了他普遍的恩惠了。人会有这种宗教的情操，要去祷告，要去寻求，要去叩门，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向谁祷告，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向谁祷告之后，你才能够谈得到我怎么样来祷告，是不是？主耶稣这边其实他教导我们的这些都含在里面。在圣经里面，祷告是我们的主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蒙恩得救，每一位做主儿女的人的一个特权哦。我们有这个 privilege， 我们有这个特权哦。这个特权是我们的主给我们，吩咐我们，要我们去做，而且他为我们预备好了， 回到他跟前的路，叫我们能够回到施恩宝座前，能够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大家记得这段经文吗？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也有，第十九节那边开始，他说啊，有一条路，这一条路呢，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打通的，他用自己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通过幔子，进到什么地方？进到至圣所，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诸位，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是信主的人那莫大宝贝啊，是一个宝贝，是我们特有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在上帝的面前能够得着安慰，得着坚固，得着光照，得着保护，到主的跟前，才是我们真正要感受到敬畏的。在滤过性病毒面前，我们会怕它，但是我们不需要惊恐啊，看不见，我们尽我们的能力来挡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到主的跟前要敬畏的态度来到跟前。可是圣经上面多次提醒我们说什么呢？要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大家记得吗？坦然，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那你说到主的跟前，我们要敬畏的态度，一种虔诚敬畏的心来到他跟前，这边又说坦然无惧，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悦纳我们，他接纳我们，他救赎了我们，他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现在的身份地位不一样了。祷告是上帝吩咐我们要做的，是给我们的特权，而且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你需要的平安，你需要的喜乐，尤其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平安，我们需要喜乐，从哪里来？从主而来，从主而来的才真正的踏实，不会跑掉的，要会与我们同在的，以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的。从哪里来？到施恩宝座前来向主来祷告。不但如此，祷告呢是主啊邀请我们来认识他的心意，认识他的工作的一个管道，一个途径，而且是给我们这一条路，使我们受到邀请，在主的工作上面能够参与，一同有份。啊，我再讲一遍哈，我用一段经文来跟大家讲，你就明白了。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九章最后最后最后最后啊，那一段经文讲到主耶稣他在加利利啊，他到处这个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跑去传天国的福音。这时候他看犹太百姓呢流离失所，好像什么羊没有牧人，他们流离失所，所以他心里面就动了怜悯的心肠，他就跟这个门徒讲什么呢？他说，哎呀，你看庄稼多，田里的庄稼多， 要收割庄稼的少啊，这个马上打出来了啊，这个经文，他说他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我们信主多年，可能来来去去，只在乎我们自己的教会，在乎我们身旁的人，我们来来去去，可能我们的眼界所看到的都是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我们的顺利啊，可能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主耶稣他借着这一段话，他开门徒的视野，开门徒们的视野，哎呀，看到什么？这么多的庄稼，你看这么多的庄稼，要收的庄稼多呢，做工的人少。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把他的事工的负担，透过他的这个教导呢，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不但如此，他要我们透过祈求，透过祷告，有这个管道来参与。所以他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你有没有注意到，祷告也成为每一位信徒们能受邀进入主的事工，有份于参与在主的工作里面。好，这是对祷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交代，一个复习。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这一段比喻啊，的的确确很特别。这一段比喻是一个叫做反比，一个反面的一个比喻啊。主耶稣他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真正的重点是啊，真正的重点是他要做一个完全正反，一个很大落差的一个对比。一边是什么？一边是一个不义的官，不义的法官哦，这是一个法官哦。这个法官嘴巴里面自己讲啊，他说他不惧怕上帝了啊，他自己说啊，我不惧怕神，我也不尊重世人。但是有一个寡妇很坚守，坚持不懈不停止，一直来求他，求什么？求这个官要为他伸冤。到一个地步，这个不义的官他都让步了，他都退步了啊，那个退让都说，哎呀，那我就为他伸冤好了，为他能够啊达到他心里面所想要求的。可能有人冤枉他，一个寡妇啊，可能旁边有些人欺负了这个寡妇，欺负了这个孤儿，所以他一直来求这个不义的官。而这个不义的官呢，你从他上下文可以看得出来啊，他说他不惧怕上帝。换句话讲，上帝在律法书里面警戒的这个命令，警惕的话语，教训的话语，他当耳边风，听不到，听不进去。他也不尊重人，言下之意，有人到他跟前来求寻求公义，求伸冤，他也听不进去。你知道这种官呢，什么声音最听得进去啊？就是那个钱的声音最听得进去了。但是这个寡妇呢，一直不停，天天来，天天来。他就想，哎呀，这个烦的太烦我了，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啊，免得他常来缠磨我。 那这个是一个反面的情形啊。主耶稣他就讲说，你看天父对待他的选民，天父上帝对待他的选民岂不是更会如此啊？如果选民能够常常祷告不灰心，常常祷告也是坚守住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权柄，他吩咐我们，我们应当恒切祷告的，我们如果照着去做，天父难道不会为我们伸冤吗？天父难道不会来为他的选民来伸冤吗？所以这个祷告这个比喻啊，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以我们的题目，也就是主耶稣他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这个路加写下来的时候所加的一个好像一个总论式的总结式的，在哪里？在第十八章第一节。第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灰心有困乏的意思，祷告祷告我们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样的回应，祷告不蒙应允，或者是没有照着我心原先所求的主回应我，哦，我们可能就困乏了，我们觉得呢困苦，我们觉得疲乏，或者是啊这个灰心，或者是什么意思呢？上胆了啊！基督徒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会上胆，基本上就是灰心的意思。所以我们翻译成灰心，其实翻译得很好啊，觉得好像得不着自己原先所期望的，可能心里面就开始疑惑了，主是不是听祷告的主？主是不是不疼爱了我，不疼爱我了啊？我们脑筋里面可能就想生想出一大堆其他的，把我们的注意力焦点呢就把它分散掉了，所以我们就觉得疲乏了，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上胆了，就是这个灰心的意思。所以这一个比喻其实很简单，它的重点就在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用了一个正反相对的一个方式。当然这样的比喻啊，主耶稣讲这样的比喻的手法是很少见的，因为它是一个反面的。那个不义的官是做正反相对的来对应天父，并不是指天父像这个不义的官一样，不是啊，是正反相对的，用一个反面的一个故事，他要衬托出主对常常祷告不灰心的选民他的态度，岂不会更为他们伸冤的吗？所以这个整个比喻的故事跟祷告有关，用一个反面的比喻的方式，要衬托出往往我们在谈到祷告，我们祷告生活里面我们的弱点，我们祷告生活里面的弱点就是常常灰心啊，忘记祷告，刚好颠倒过来，主耶稣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我们不可以随便颠倒了，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常常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那么这个比喻的最后一节呢，提到了另外两个很有意思的重点，一个重点是跟信心有关，他说人子来的时候，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成信德，其实就是信心这个字啊。有几个地方啊，我们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时候是把信心这个词语啊翻译成信德，道德的德，信德，美德啊，其实它就是信心的意思。就换句话讲，这个祷告跟信心有关。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祷告跟信心有关。你知道祷告呢其实就是信心的操练。500年前约翰加尔文写他的巨著基督教要义，那个很大大块头的书，他里面提到了什么呢？他里面提到了有一个章节，一个 chapter 是讲信心，还有一个 chapter 是讲祷告啊。约翰加尔文用了很多的篇幅谈信心，谈祷告啊。我们很多人一提到约翰加尔文，心里面想到的都以为是什么，都以为约翰加尔文一定讲很多预定论的事，是不是？那我们都好像把预定论跟约翰加尔文连在一起，讲加尔文啊，就一定他是讲预定论，所以预定论一定写了长篇累牍，写得很厚很多。其实不然，在他的巨著里面，篇幅排在前面的是信心，谈信心，是谈祷告。换句话讲，我们信徒的生活里面很具体的、很实际的这些功课，他花了很大的篇幅，他就提到了祷告是信心的 exercise， the exercise of faith， the practice of faith， 我们信心的操练，我们信心的体操就是祷告。所以信心跟祷告有关，能够持续下来，坚忍下去，不会停下来，不会因为丧胆困乏就停下来，不可灰心的，那个灰心呢，我们不会灰心的，跟什么有关？跟信心有关。上一次我还特别提到了有三个字眼，是爱迪生他用的，爱迪生很喜欢用三个字来劝勉年轻的他的这个他的实验室里面啊，会招那些年轻的刚毕业的想要在科研上面跟着他一起能参与在他的这种发明，在参与在他的工作里面的那些年轻学子，他喜欢用三个字，一个字是 patient， 忍耐，要有耐心。第二个字叫做 persistence， 叫 persistence。persistence 意思就是说，你要能够也是有忍耐，要坚持下去的，要而且要一贯的，要一贯的啊，不要说今天好像这个我们有时候取笑人呢，这打鱼啊，这个三天打鱼五天晒网，这个不能够一贯一直不停啊。这个研究工作就是要这样子，你不可以到时候跑去度个假回来啊，工作个几天又跑去上网去，又跑去这个喝杯咖啡了什么之类的啊，看时间是不是要下班了。爱迪生最讨厌他的年轻的这些实验员，他的研究员整天看时间，所以他很聪明，他的实验室、他的走廊、他的大厅挂一大堆的钟，而且每一个钟都不一样的时间，没有一个，很少是准确的，所以他最讨厌人一面工作一面看时间啊，要去约会、去拍拖、吃饭。他最讨厌这样，所以他要求他的这同事，第一个是要忍耐，要 patient， 第二个要这个 persistence， 第三个 perseverance， 要坚忍，这三个字的意思都很接近了、哦、啊，一个比一个好像要来的程度要来的高。那个字眼，尤其是叫做坚忍到底，不会懈怠，不会找个借口就逃掉了，那个就是不可灰心的意思。所以信心跟祷告有关。主耶稣在这个比喻的最后最后地方，他用到说人子来的时候，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还找得到有信德吗？哎呀，这是一个好像很让我们在这一句话面前呢，感到很不好意思，感到很羞愧的事情。因为主耶稣把这个时代的现象好像点出来了，当主要再来的时刻，还有多少人在祷告的生活上面能够坚忍一直到底的呢？所以这句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很大的在我们后面要推我们一把。好，这是这个比喻要结尾之前的两个重点之一。第二个重点是什么？第二个重点，主耶稣讲这个比喻还提到了他的再来，是不是？他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的吗？讲到主第二次来。其实这个比喻啊，你如果跟第十七章的后半段摆在一起看，你会注意到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后半段，主耶稣谈到的重点是什么？谈到的重点是末世主再来的事情啊。你浏览一下你就知道了，人子显现的时候啊，他就讲到了说人子来的时候好像挪亚的那个时代，人子来的时候呢要怎么样，就是两个人，一个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在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再来的时刻，末世再来的时刻。所以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比喻啊，十八章一到八节的比喻归类在有关于讲到末世的事情。末世有许多的事情让我们看得到，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许多这种怪里怪气的事跑出来，结果选民的心被迷惑了，甚至有人自己跑出来说我是基督，很多人就随从跑去了，是不是？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在路加福音也提到，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里面讲到末世的那种情况，就像这样子，现在隔一阵可能就跑一个瘟疫跑出来了，就跑一个蝗虫的灾害出来了，哎呀，感觉到这个时间越来越靠近，靠近什么？靠近末世。但是对信徒们来讲，这是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主的脚步近了，再来的日子近了，看到好像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夏天的脚步近了，是不是？所以这一段比喻可以跟末世跟主再来摆在一起来看。而这里面有一个秘诀给我们，这个秘诀就是主会听，他会快快的，终究他会给我们伸冤的。我们所应当要有的回应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的权柄，给我们你的吩咐，要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的是能够透过祷告祈求感谢， 把我们心中所要的事情向主来诉说，来陈明。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是出我们意外的平安，也要在我们的主里面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主你也要我们，要我们在施恩宝座前，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来领受你所给我们的恩言应许，给我们的意向，给我们前面的路途，更鼓励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要常常聚会，要在主里面彼此带导，彼此扶持，彼此造就。愿每一位听主话语的人都能够恒切的祷告，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主你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定的旨意，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加添力量给我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能够在主的日子来到之先，都是有信德的人，我们都是有信德的儿女。愿主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谢谢罗牧师借着今天的信息教导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上能够坚忍不懈。会众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279首，何等恩有仁慈救主。求牧师带领我们做回应的祷告。
我们感谢主能够借着刚才所唱的这首诗歌和我们今天的信息，都有很重要的关系，都是关系到祷告。 啊，那我们在唱这首诗歌有很多的感受啊，有很多的经历，也看到信心的重要，也看到祷告的重要。那么在这个回应祷告当中呢，我们也一起的围坐。下个主日啊，我们是有一个本堂的一个特别会友大会，是要预算审批2021年的一个预算，盼望主带领我们能够啊，在整个开会当中啊，都能够顺利的进行，能够接到这个预算，能够在新的一年啊，整个施工都看到主的恩典。我们也为着我们自己祷告啊，让我们能够多多常祷告，不可灰心，能够接到祷告，我们重新得力啊，不论在敬拜的当中，在生活的当中，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一起的开声啊，为着这两件事情，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在崇拜当中能够再次借着主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我们跟主耶稣所讲的比喻有很多的功课是我们所学习的，特别我们感谢主，你赐下祷告的权柄给我们，那我们能够在不论在怎么的环境的当中，我们感恩在不论在怎么的环境当中，我们也知道来到主你施恩宝座前能够祷告，能够来仰望你。主啊，今天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经历信心的功课，我们学习仰望主，交托主，你是赐平安的主。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相信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借着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思想到主耶稣神的儿子都有祷告的生活。我们看到他在工作侍奉非常忙碌当中，有一件事情是他不会忘记，他来到天父面前的祷告。主耶稣给我们看到祷告的重要，在生活中属灵方面，在我们的灵命方面，主啊，都让我们能够看重祷告的生活，在每一天的当中能够晓得能够亲近，在忙碌的当中我们没有忘记祷告的一种关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大家的祷告。我们在近来在整个世界所面对的这个病毒的疫情，主啊，这也是给我们在信心上依靠你。主，你是掌管一切的主，我们相信主啊，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主你美好的一个带领，都有主你赐下你的恩典，赐下你的怜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时请会众仍然站立，我们请龙牧师为我们来祝祷。
我们凭着信心领受上主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引导，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见主面的日子。阿们。
这是我们来唱愿主赐福看顾你。 众请坐。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上午崇拜，再次谢谢罗牧师，借着主的话语再次能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这个祷告的重要。这时候我们有几项的事项报告。当我们在今天在崇拜当中没有举行这个收奉献，但是我们的奉献可以在外面有一个箱子，所以今天你们的奉献可以把这个奉献放在那个箱子里面。好，我们报告。那么来看今天在成人主日学和栽培班都有上课，请弟兄姐妹注意。我们再看这个周刊的后页，有一些事项我们再次来报告。就关系到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防范指南，稍微大家看一看，能够在每一天的里面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在这个二月份呢，三月份这个360的聚会呢，我们也暂停一次。那么二月份呢，小组的聚会就101、102、108小组也暂停的聚会。那么下个主日请大家注意，我们本堂会有要注意，就是下个主日在崇拜过后呢1:30我们将会有一个特别的会友大会，还有关系这个预算方面，请本堂会友们注意，就是下个主日崇拜后1:30我们有这个开会，也为着这个开会能够来做一个带导。好，这是我报告到这里，我们说平安，莫祷散会。